行。
每次过来我都很开心，就是看到大家，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我觉得就一种从里面发出来的一种，好像是见到自己的好朋友的那种感觉，真的很开心。然后看到一些看到一些的新的一些的面孔，所以真的很感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相信都有带着神的一些的美意。今天是我今年这边的第一次的分享，那我也有跟同工们分享，就是也听同工们也会分享说今年的主题啊，你们的主题是这个同工同行活出基督。当我看到这个主题时，我非常开心啊，因为作为牧者来说，我觉得我太喜欢这个主题了，我真的太喜欢这个主题了。我来到苏黎世是我一个人来哈，今天早上，那个我们家就是我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哈，刚刚落地啊，回那个莆田哈，他们是莆田人哈，所以当我去前两天我去送他们哈，送他们的时候我就很感触，我来苏黎世一个人啊，拎了个包就来了哈。现在就是乘以四哈，我们现在一家四口人，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的困难呢？在苏黎世的服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肯定是有的。你想想看哈，你想想看啊，我一个从神学院刚毕业的一个神学生哈，也没有牧会的实际牧会的经验。在神学院里面跟在教会里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拎了个包，然后呢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然后要面对陌生的一群的弟兄姐妹，一个不认识，然后呢再要面对的一群完全不太认识的一群同工，然后在这边开始去牧会，再加上我刚刚过来的时候，那一年是2019年，发生什么事？疫情哈、啊，我刚刚过来，疫情就到了。然后呢，两个月之后呢，就 lockdown。我就觉得欧华神学院，哦，就是我的学校啊，缺一门课，就是如何在疫情底下服侍教会。啊，我想这没教会可服侍啊 ，lockdown， 我想去拜访弟兄姐妹们都没有办法哈、啊，所以碰到了非常多的挑战。那如果说在所有的挑战当中，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其实不是事情本身，其实最大的挑战是人，是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同工们也许都会有这样一些的感触。事情本身其实还好啊，身体累一点还好。有的时候呢，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工与同工之间的一些的想法的不同，有些时候会非常非常的有些的辛苦。所以当我看到今年你们的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在那边想了，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啊！这里面出现最多的字是什么？
同
啊，这个反应最快的姐妹啊，同啊。其实工不是特别难哈、啊，我们都很有恩赐哈、啊，做工可以哈、啊，但是最不容易的是同。同是什么意思啊？同其实是同心啊，你要同样一个方向、啊。那问题来了，是你和我同还是我跟你同？我们会知道同，但是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夫妻关系当中我们的期待是什么？你向我靠拢，对不对？很多的争执就是我各持己见，不就吵起来了吧。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彼此同心，彼此同心哈，我们常常会说，但是我们常常说的意思背后是什么意思呢？
你和我同心，
你和我同心，你向我靠拢，不是我向你靠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同心，同心才能够同行啊。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感触，就是我们在不管在家庭，不管在服事当中，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能够同。这个 方向我觉得真的非常棒。作为一个牧者来说，我觉得我最需要的就是同工。作为教会的领袖，不管是作为同工来说，其实最需要的就是彼此可以去服侍的同工。今天我们要去看，往这个方向去看，我们今天会从一个方向去看，就是从意向的角度去看，去打磨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同。我们都知道同很重要，但是问题是怎么同？彼此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人，怎么同？我来到苏黎世之后，平均的学历都是博士或者博士以上的那些的团契，我怎么跟他们同？啊，我以前还觉得我自己高学历，来到苏黎世之后，我觉得我学历是最低的。那跟这一群高智商、高学历、脑袋大得不得了的一些的同工们，再去跟他们去互动相处的时候，我怎么跟他们同？我怎么同？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摆在我面前，我在服侍这么多年的时候，一直摆在我面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挑战。我怎么同？因为我知道一定要同，一定要合一，一定要同。如果不同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非常的辛苦。所以也是借着今年，我会有四次在这边的分享。所以这四次的主题呢，我们就是围绕着一个方向，就是从意向的这个角度，我们去看如何能够同，这个是一个方面，我们去看一下如何能够把我们教会里面的这种意向可以实实在在的把它给找到一个的方向，我们去使劲，我们怎么样子去做。所以意向到底是什么？意向是什么？意向不是一个简单的，哦，我有一个 plan， 我有一个蓝图，我有个很棒的一些的想法。意向也不是我们教会要列一些的那个目标清单，啊，我们 check 是不是今年有做了这些事情，不是，这个不是意向。意向是神让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东西，神让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东西，让我们的心为他所爱的而动。就是我们都看见了，我说的是我们都看见的那个的方向，不是我看见的是我的，我看见是你的，而是我们同时看见神要我们所看到的时候，弟兄姐妹请注意哈，我们才有办法同。要不然怎么同？你和我同还是我和你同？当我们都愿意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主，你要我看到什么？你要我们在伯尔尼我们的众同工当中，我们因着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而同，因着什么样的事情是神让我们去看到的，一起朝那个方向去走的，我们才有办法同。这个是需要慢慢的在时间当中去慢慢的去打磨的。我们不急哈，我们不急，我们有你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去看如何从意向的角度去看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们如何朝这个方向一起去走。当我们的心同时看到神要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同心同行当中，教会就会被建立起来。今天我们会从一个故事开始哈，就是尼西米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去拓展整个的意象。尼西米到底是谁？尼西米是一个酒镇，大家知道酒镇是什么吗？是管酒的啊。皇帝在那边喝酒的时候，他就站在旁边啊，给皇帝斟酒的，给皇帝服侍皇帝的这个人啊，叫做酒镇。在当时来说，他是一个其实生活非常优渥的，就是很舒服的一个人哈。地位稳定，然后呢生活也非常好，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来去看啊，他是非常成功的人士啊，在皇帝身边，在服侍皇帝，什么东西都不缺，他已经成功了。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转折点。什么事情呢？就有一天他听到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呢？耶路撒冷荒凉，城墙呢被焚毁，百姓受辱。那一刻，这一个原本在 皇宫当中生活得非常好的一个人，他的回应是什么？他的心被神触动，被神触动了。然后呢，他的回应是哭泣，他在神的面前哭泣，他悲哀，他禁食祷告。弟兄姐妹们，请注意哈，这个不是情绪的发泄，这个不单纯是一种情绪发泄，而是一种圣洁的负担。有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一些的事情，我们觉得好伤心好难过，但是我们要区别，有些东西是你个人的情绪，有一些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是神把一些圣洁的负担，或者说圣洁的一些的情感放在我们里面。那一份的心痛不是你自己觉得那个人好可怜，那一份的心痛是为了神的缘故，神的国的缘故来感到心痛，也说他痛了神之所痛。这一件事情，尼西米的这个感受是整个耶路撒冷重建计划里面的起点。我们今天就是从这个起点一起来去看，对我们教会来说，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如何慢慢的走进同，然后让我们的教会可以同心同行。教会的意象，或者说从尼西米的这个例子当中，你会发现它就是从一个人开始的。所以不要小看尼西米，根本不是什么教会领袖，他是一个酒镇而已嘛。他也不是以色列的什么犹大的什么族长，完全不是。而且他也不在那个地方，他也不在那个位置上面，他只是一个住在外邦的一个犹太人而已。但是神却使用这样子一个犹太人，从一次的流泪，从一次的心碎开始。其实我们今天世界当中，教会里面，家庭当中，你觉得是不是也有很多被火焚烧的城墙在那边烧啊？我们所听到的一些的事情，世界上面的一些的事情，教会里面的一些的事情，家庭里面的一些的事情，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关系的破裂。你以为只有非基督徒的夫妻关系才会破裂吗？不见得哈，很多在教会当中的两边都是基督徒的夫妻关系破裂的也不少。所以这就是牧者我在苏黎世的工作之一哈，有的时候需要半夜三更去灭火哈，不灭火不行啊。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不会关系就不会破裂，会的，会的。关系最破裂的时候，对我跟我碧霞，我跟我太太关系最紧张的时候，你会发现最星期几啊？大家猜，星期几关系最容易破裂？
星期五。
还有吗？啊，
周末
啊，接近了啊，再猜一次啊，星期几？
星期
啊，星期六。刚才有人说星期天嘛，星期天啊，这是很奇妙啊。我跟
星期一吧，不是要解决。
我的个人的经历哈，我的个人的经历是星期天关系最紧张，为什么？星期天你会发现吗？星期天我要去服侍了。去服侍的时候是对神的嘛，所以很奇妙，我越是想要去服侍的时候，恶者就会透过一些的事情发生。然后星期天出门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发生一些的事情，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有点紧张。然后还有星期天晚上回来，晚上回来的路上，然后今天刚刚讲完道回来的路上，坐在车上有的时候就关系也开始紧张，就是服侍之前和服侍之后。所以魔鬼撒旦很会挑时间的，很会挑时间的。你是越是觉得你要去服侍神的时候，你越是好像我服侍完我就放松下来了，我可以 relax 的时候，他的攻击就开始来了。所以没有一刻我们是可以放松的。所以夫妻关系也会紧张的，传道人的夫妻关系也会紧张，但是我们需要去意识到，我们要意识到这点，我们真的就需要神。所以会有被火焚烧的城墙， 在那里。所以问题是不是我们看不见这些，我们只要注意去留心去观察这些火烧得不得了的地方，你看不见吗？看得到，你也经历得到。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有些时候我们是否还在意这个事情，不管是自己的不管是别人的，你有没有在意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在意这件事情，到你开始为这件事情出于神的缘故来为这个事情去流泪？你有没有在意这个事情，到你为这件事情因为神在你里面感动的缘故，开始为这个焚烧的城墙开始为它去流泪？所以我们今天是从这个方向我们开始去思想这个系列的讲到的第一次分享啊，就是意象的起点。意象的起点是从圣洁的负担开始的，我们里面有圣洁的负担开始的。再说我希望能够透过这四次的分享，让我们可以真的可以找到同的一个点啊，我们逼自己同很困难，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困难。我相信大家也会认同啊，夫妻之间啊，想要同其实是挺不容易的啊。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寻找，在神里面去寻找那个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在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20年七司六月，我在苏珊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太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拣选我们，也谢谢你把我们放在这里。我们也知道这是出于你的旨意，在你的旨意当中也一定为我们设立了在你里面的目标。求你让我们众人可以去发现那个目标，发现你的心意，发现原来是主你在我们众人之间来掌权做完，发现原来我人生的一个使命是要在你里面彼此相同。主求你来祝福我们，也来带领我们以下的分享。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尼希米的故事从一个非常平凡的日子开始。他的一个好兄弟从犹大回来，然后呢，那个时候呢，他带来了一个消息，带来一个消息之后呢，跟他说了那番的话。尼希米就做了一件非常看起来是非常简单，但是其实对后面来说意义非凡的一件事情。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问他什么呢？耶路撒冷的光景。请问弟兄姐妹们，他这里面的问是不是出于好奇？
关心
他其实不是好奇，他是出于关心，他的心在这件事情上面被牵动了，被触动了，所以他就问，因为他关心，不是因为好奇。他想知道神的子民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是心里面的牵挂。这是使命和意象被神唤醒的瞬间，这个瞬间非常的重要。他开始关心这件事情了。使命被神所唤醒的瞬间，是一个原本非常安稳的一个人被神放进了一丝的不安，一个非常安稳的一个人突然之间被神心里面放进去了一些的不安。你不觉得在我们瑞士生活 很安稳吗？有的时候安稳到一个程度，你觉得哇，这个就是千年如一日啊，永远都一样啊，好像就是平平淡淡，生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波澜哈。但是就是在这种的安稳淡，是不是有点像你心里过的日子嘛？外面打仗啊，或者是落得不得了哈，我们的日子照过哈，我们度假也照度哈，没什么，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影响。你心里不是也是这样子吗？他在那边过得好好的，突然间听到了，哎，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同胞现在在遭遇的那些的事情，但是他的感受也许跟我们的感受稍微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他听到了之后，他的感受什么？他就被牵动了，他就变得不安了。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吗？就是当他听到这个时候，不是像那些其他人就哦，好吧，我知道了哈，而是他听到了之后，他心里面就开始有隐隐的不安。尼希米听到的消息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他听到的消息是什么？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城遭大难了，受到了凌辱，并且呢，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墙被完全拆毁掉了，城门被火焚烧。这是他所听到的消息。你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哈。那个画面肯定是非常凄惨，非常的凄惨。城墙倒塌意味着什么？完全没有保护了嘛。城墙是保护的，所以没有城墙就等于是这一群的子民，神的子民完全没有任何的保护，百姓受辱，就象征着失去了尊严，被外邦人甩来甩去，欺负来欺负去，这一群原本是神的子民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这就象征着他听到了什么？他听到了一个民族的破碎，一个酒镇身居高位在那个地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听到的不是哦，这群人好惨哦，他听到的是这个民族在破碎。他听到的不只是一个消息，他的心被这个消息所震动，他不只是出于同情心，而是在这个时候，神在他的心里面开始触动，开始触动，而且神要透过这个触动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神在呼召他。我就发现神的手啊，神要动一个人的时候，真正要去动一个人的时候，是从心开始的哈。当我被神所，我要去走全职服事的道路的时候，就是被神的手一下子摸一下，就一下子摸一下，被触动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触动的东西就会让你挥之不去，你想逃都逃不掉的那种的感觉，那种的不安，神就放在了你的心里面。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感受到你身边有墙在烧？你有没有感受到？你也知道身边有很多被火焚烧的城墙。我们生活在瑞士，好像很富足，也非常有秩序，也和平，外表也非常的美丽。人家说瑞士是上帝的后花园。我觉得后花园应该也是这个样子的，至少是有山。我从荷兰过来，荷兰是一点山都没有，所以这边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但是会不会有些时候，虽然我们是在这个环境当中，但是灵魂却是荒凉的，里面的人的灵魂是非常非常荒凉的。我前一段时间，我因为也是在服事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很多抑郁症的人。我说的不是在外面，就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孩子，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有这样的一些的状况。所以我去看了一下瑞士的数据，其实那个数据非常非常让我震惊啊。现在抑郁症高发的人群大概知道是几岁吗？
中年？
不是，
高发。
高发
的青少年。
青少年。青少年。他们富不富足？特别是华人的青少年啊， 其实很多，我自己在看到的时候，再结合我自己服侍的经历，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啊。很多父母向我这边求助的时候，都是希望他可以去帮，我可以去帮助他们的孩子。很多青少年已经有很严重的抑郁症，非常严重的抑郁症。包括我昨天去服侍的一个家庭，他的孩子就是在抑郁症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他们都是青少年，年龄不大，大概也就是十几二十岁出头。他们就羡慕，他们是没有资源吗？完全不是。他们是没有能力吗？完全不是。他们是不够聪明吗？他们真的是非常的聪明。华人的孩子没有不聪明的。这边我们这边好像是读 GIMI 就是属于标配，我不知道在伯恩里是不是这样子，在苏黎世的那些的家长各个孩子都是读 GIMI， 都是读什么 ETHUC， 就是那个苏黎世大学的，都是成绩好的不得了，但是就是这些的人，就是这些的人，有很多的孩子是有抑郁症的。弟兄姐妹们，他们没有任何的缺乏，看似我们很多的华人都很成功，在苏黎世里面在银行工作的那些高收入的人群比一比皆是，看起来在外面其实是非常成功，但是我却知道他们心里面有何等的空虚和孤单。这个是不是在城墙在烧？有一些的家庭物质非常的丰富，但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我都说的是亲子关系，有些时候会让我觉得他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他们把所有的都给了孩子，但是孩子跟他的关系非常非常糟糕，关系破裂，夫妻关系有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有问题。这边的年轻人，看似你好像生活可以很轻松，有很多的机会，但是你会发现很多的年轻人他真的不知道要干嘛，读书读了干嘛，那么努力的工作干嘛，那么努力的赚钱干什么，所以他生活里面失去了一个方向。不像我爸爸出国的时候很简单，赚钱嘛，但是这些的孩子他不需要去赚钱的，反而觉得没有方向，我要干嘛，我在这边干嘛。有很多的信徒仍然是信主的，但是却里面好像已经生出了一种麻木，对信仰一种的麻木。信仰对我来说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已经没有了那颗火热的心。弟兄姐妹们，我们信徒可能会正常的聚会，我们的活动也可以很热闹，事工也有人在做，也很有趣，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心里面看到这些破碎城墙在焚烧的时候，心里面已经无感了，没有为这些的灵魂和需要和破碎感到心痛和流泪了，不再为信仰的冷淡而忧伤了。也许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只是外面有一个信仰的城墙，里面的信仰的真实的景况已经荒凉了。有些时候我们还不察觉啊，不察觉。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有同工会，就是所有的那个团契的主要负责人，还有事工组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全部把大家聚集起来，我们三个月四个月会有一次的聚会。我那时候我就问大家，就是你觉得教会里面现在最需要突破的东西是什么，然后大家就分享了很多，然后我把那些的分享都收集起来，其实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就是如何在瑞士在苏黎世可以让弟兄姐妹们活出真实的信仰，活出真实的信仰，是说我们所有的同工里面心里面一个共同的触动。因为大家在苏黎世生活的太舒服了，但是大家也意识到在这种的舒服当中，我们里面的那个信仰的那种的追求和对于神的那种的渴慕和真实，已经慢慢慢慢的被排到一个边缘的一个角落了。所以从今年开始，我们也是希望从这个地方可以去入手，可以去入手，希望我们可以带出一些的改变。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我们在瑞士就好像是住在那个苏珊城里面，当时的首都，波斯的首都苏珊城里面，我们听到了世界的破碎，但是却不再被触动。不是我们看不见问题，而是我们在这个问题的地方呢，已经变得麻木了。 其实我听过有一句话，就是最大的悲哀是什么？最大的悲哀，作为基督徒的悲哀，不是罪增多了，而是心冷漠了。当你越发罪增多的时候，我们如果向着神，我们知道恩典更多。但是问题是你的心冷漠了呢？其实很多时候神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冷漠的心那边去有很大的工作，因为他已经把神排到一个很边缘的一个位置上面去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不再被神的事感动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容易就远离了意象的源头。我现在回到讲意象的这个事情，就是当我们的心失去了被某一个事情，不管是任何的事情，被神的事情所触动的时候，我们在谈我们 要努力，我们要往一个方向去走，就很容易就形成这种空旷，因为你没有触动，你没有触动到你。你可能说牧师说要做这个事情他就去做，但是他其实不一定是真的，他内心里面的感动是没有办法持久的。所以我们需要去问自己，你到底有什么事情是神在你内心里面放下来的真实的触动，你可以为之而去流泪的。我信主之后蛮长时间之后，我在教会里面，那时候我在荷兰信主，我来教会当中，我最烦的哈，听到一句话，那些长者对我说一句话，长者常常对我们那边看，就是年轻人哈，年轻信徒常常说一句话什么呢？求神大大使用你。哦，我最烦听这句话，我最不喜欢听这句话，谁要被神大大使用啊？我读的是怎么赚钱，我读的是商业研究，我以后毕业之后我要去赚钱的，我也不想做传道人，我也不想像你那样子做执事同工，我就想把我的钱赚好在教会里面服侍服侍就好了嘛，你不要替我安排我未来的路好不好？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烦。所以弟兄姐妹们，虽然我很烦哈，但是很奇怪，这个话就好像一个钉子一样，我很讨厌，但是有时候越讨厌的事情越记得越牢，有没有？舒服的事情你好像不太会记得啊，但是你看到这个脸的时候就记得他之前跟我说过这句话，讨厌他啊，钉子一样啊。然后后来我就在教会当中越来越投入嘛，一边工作一边在那边一边那时候一边在读书哈，一边在教会里面服侍，慢慢的好像这句话我不喜欢，但是一直在存留在我的心里面。然后后来我就回国了哈，回国之后呢，再有一次就是我们那个地方有个大学城哈，福州有个大学城，我们在大学城的旁边租了一套房子，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在那边传福音，很多的学生来，也很多人信主哈。有一天有一个大学生就决志了，我都忘了他叫什么名字，我只知道他是个弟兄哈，叫什么名字我真的我连他样子长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的就是他那天哈，他那天决志的时候我就哭得不得了哈，那句话又跑出来了，说求神大大使用你，那句话又出来来刺激我哈。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那天就是在回来的那个车上面，我就第一次我就跪下来，我就跟神说，主啊，如果这是你的旨意哈，你老拿这句话来刺激我哈，如果这个是你的旨意，求你的旨意成全，我愿意顺服，我愿意从今天开始，如果你开路，我愿意全职服侍你。然后你会发现，当一这么讲完之后，前面神迹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跟神谈条件哈，我要这个印证啊，这个印证，这个印证哈，全部在神面前，只要是神的旨意，那些印证呢，神都透过神迹奇事都让它发生，所以我今天成为传道人。所以弟兄姐妹们，因为一个人我都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但是那个决志就让我心里面被触动，挥之不去。以前讨厌的不得了，但是讨厌的东西后来就发现成为了自己所爱哈。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爱情关系有没有这样开始哈？曾经很讨厌这个男生，后来这个男生成为了你的另外一半。所以弟兄姐妹们，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若是神放在你里面有一些心痛的感觉，也许有些时候神只是让我们知道这是他要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当时愿意去回应，你会发现不是因为我自己已经计划好，我完全没有计划走那条路，甚至是那条路是我最不愿意走的一条路啊。但是因为看见，因为看见，因为被触动，因为被触动了，然后呢，因为我也愿意去回应那个呼召，一步一步的神带领我走到今天，这是异象的起点。异象的起点，不是神先告诉你，李小天，你要明天要做什么？你要为我做什么事情？神很少说这样的话，神很少 push 我们去，好像是做事情而做事情啊。他首先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先让你看见他所看见的东西，他不 push， 但是他让你看见他要你看见的东西，你看见了。我现在跟年轻人祷告的时候，最常用的一句话是什么？求神大大使用你。我现在成为那个钉钉子的人了，弟兄姐妹们，我不是打击报复哈，我不是打击报复哈，我不是说这个你让我难受，我也让其他人难受，不是，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后，我才知道，可以服侍神，这是人一生最美的祝福。所以我要钉钉子啊，特别是看到年轻人的时候。盯一下，盯一下。
还好，
聪
明妇女
的。所以我又发现我自己现在常常说这样子的话，我是带着祝福去说的。虽然可能有的年轻人会跟我当时的反应是一样的，但是我真的是想要祝福大家，就是一起去服侍神，能够服侍神，真的是一生最美最美。我们今天神要我们看见什么？神要我们看见什么？神要你看见什么？因为也许你看到的和别人看到的是不一定是一样的啊。神要你看见什么？有什么地方需要，或者说有谁的需要，是你心里面没有办法平静的，没办法平静。你会被这个东西所触动，让你可能夜不能寐。有哪一些破碎的地方，你知道神是在等着你去看、去听、去在意的？什么地方？什么不知足、不满足，甚至对于你的现在的环境所经历的、所生活的一些的东西，你觉得不满足？也许有些时候也是神开始跟我们去说话的一个起点。神。也许不是去呼召你去重建城墙，但是也许是要你在一个家庭里面，在家庭当中，在一个团契里面哦，或者在这座的城市，在伯尔尼里面，成为谁呢？成为那个看见的人啊！首先要有人先看见，你要看见这个东西啊，看见神要你所看见的。所以首先我们要成为那个看见的人。意象从来都是从计划表里面出来的，意象不是从计划表里面出来的，也不是一定会从那些同工会里面出来的。讨论之后，哦，我们知道了我们今年的意象是什么了，我们未来的教会的意象是什么呢？常常不是这个样子的，而是从一个被触动的心开始的。你被某些的东西的心所触动开始的，是从什么呢？从一个愿意看见、愿意被打扰的灵魂开始的。有时候人心地会干硬的，就是神明明触动了你啊，不要，我不要被触动了，把自己心 frozen 起来，动起来，不要被那个东西，不要被神的心所触动，这就叫做心地干硬啊，不是神没有动作，而是你不愿意动。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我们要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不知道，但是当神有触动你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触动放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说主，这是你要我看见的吗？这是你要触动我的地方吗？而不是看见了装作没有看见。这是我们要去做来的第一步。 第四节说什么？第四节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悲哀好几天。于是你听到了耶路撒冷的消息之后，他没有马上说，哇，我要为神做事情，我要起来，我要重建。他做的是什么呢？他坐下哭泣悲哀。请注意，这是一个细节，一连串的动作的细节却揭露了神的重建工作的一个秘密，那就是什么呢？意象不是从策略，而是从流泪开始的。刚才我们说到我们被触动，然后呢，第二个意象的心呢，常常是从为神的城流泪开始的。知道消息之后，他没有抱怨，这群人真的是太差劲了，还在那里，结果被人欺负。不是在抱怨，不是在发怒，不是在抱怨那群犹太人，在那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怎么这么无能，而是他只是觉得痛，他觉得心里面非常的痛，不只是情绪里面的悲哀，而是看见了神的城墙倒塌，荣耀被践踏，神的子民失去了原有的身份尊荣的那一种的心痛。这是一个圣洁的负担，这个痛代表的是圣洁的一种的负担。圣洁的负担到底是什么？不是人间的那种焦虑吗？很焦躁，不是，不是说我现在马上就要起来去做什么，而是神把他的感受放在了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前面说什么呢？我们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看见了，尼希米听到了之后呢，是他感受到了神的感受，进一步了吗？感受到了神的感受，那就是一种心痛的感觉，与神同悲的感觉。就像是什么？就像是我的孩子有一天他摔倒了，非常的痛。其实有的时候我在旁边，我觉得我感觉说我替你承担那个痛好了，就是我痛好过你在痛。特别是他有的时候长牙齿的时候，真的是痛得要命了，我真的觉得是我宁可替你痛，你不要那么痛好了。这就是那种为父的那个的心，父亲就好像是我们的天父一样，就好像是我们的天父一样。当我们地上的子民他的孩子在疼痛的时候，他也在心痛，只是我们这群神的子民，我们有没有和神的父，我们天上的父一同在为着某一件的事情而同悲？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与神的心相连结？当我们的心与神的心相连结的时候，我们就会留下与神相同的一个眼泪。今天我们真的是听到了很多的一些的坏消息，甚至我们已经很习惯会听到一些的坏消息，比如说俄乌战争啊、难民问题啊，甚至是前一阵子有些堕胎的一些的事情啊，然后教会里面或者教会外面的抑郁症，教会的衰落，甚至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社会，很多的里面会听到有些的人会自杀。当我们听到这个的时候，可能一开始我们会觉得很震惊，但是时间久了就麻木了。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也会听到有些人远离了信仰，信仰冷淡了，有人家庭关系破裂了，夫妻关系破裂了，我们会不会就是一句话，哎呀，这样的事情真的是挺多的哈，就过了，就不会对你的里面有任何的触动。我们知道问题，但是却不再痛了。我们看到破碎，但是却没有眼泪了。这是，请注意，这是我们属灵生命里面的一个警讯。我说的是警讯啊，就是我们不再为神所看见的事情而觉得心痛。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正常，都是满大街都是，有什么特别的吗？没有啊。我们看多了看惯了就觉得没有什么。如果尼希米也是带着这种的观念去看，你觉得他会有任何的动作吗？你觉得只有尼希米知道这件事情耶路撒冷的破败吗？不是的，很多人都知道，但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同样的感觉，很多人心里面没有同样的触动？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去看尼希米的 更多的我们是进入到尼西米的心里面。为什么别人看起来是一件很普通好像没什么感觉的一件事情，尼西米的心里面就会落下了那一种从神而来的心痛呢？所以我们应该注意，当我们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我们可以祈求神，神，这是你要透过我去说话吗？当教会，当教会失去了在这一种的情况底下流泪的能力的时候，就很可能会失去异象的源头。当一个教会失去了流为神而流泪的能力的时候，他很可能就会失去了异象的源头，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触动到你了，没有东西可以触动到你。前一段时间前几年有一段时间非常的干旱，我们家旁边有一条河，就是因为太干旱了，完全都枯干了。枯干了之后呢，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的裂纹就开始出来哈，尘土就开始出来，看起来是完全是没有生机的。但是只要是下了一场雨，那些很干裂的那个土地会立刻的去吸收那样的水分来恢复生命力。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有时候也会像那个干涸的那个河床哈，我们的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的生命有些时候会进入到那种很枯干的一种的地步，好像外表平静，但是里面却失去了生命力。这个时候神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不是大声疾呼你要起来，你要为我来做事情。第一件事情常常是用泪水，泪水来去让这条的河，我们的心可以重新的流动起来。我在荷兰服侍的第一个服侍，不是第一个服侍，就在团契当中开始做学生带领工作的时候，是在我们学生团契，那时候我在学生团契里面最低谷的最低谷的时候，人都跑光了。人为什么跑光了呢？是因为之前很热闹，很热闹，然后呢，里面就我们就只讲关系，就是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没什么信仰的一些的渗透，所以外面很多人进来，十几二十个，后来三十几个，每次做饭都做得我腰酸腿痛哦，哇，那个做三十几个人的饭啊，真的是非常辛苦哦。后来因为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教会里面有一对，就是有一些男女关系没有处理好，然后出现了一些的问题，社会上的人可能都不会做这个事情，教会里面的人居然做这样的事情，引起了非常非常坏的影响。所以甚至有传闻传出来说，哇，那个教会里面那个学生团契都是乱搞男女关系的，千万你不要去哈。所以就是在这一种的风气底下，没有人敢来到教会里面的学生团契。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团契经历了一段的时间的非常非常惨淡的一个光景，就是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同工了，人都走光了，问题的人也走了，然后就留下了我们几个同工干瞪眼啊，加一个牧师在那边干瞪眼，然后我们在那边说我们这样怎么样做。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开同工会非常的沮丧，所有人都非常的沮丧，因为团契是我们所爱的，怎么会搞到今天的这种的地步。我们开始有些的反思，有很多的反思，到最后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天我们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悔改，痛哭流涕，痛哭流涕，因为我们知道神要用我们，神要用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爱这样一个团契，我们知道神要在我们中间要做很多一些的工作，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在我们的这些悔改的眼泪当中，神慢慢慢慢的再让我们那个团契慢慢慢慢的起来。所以做的第一个改变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说要选一个弟兄来做 leader， 然后呢我就成为了唯一的一个弟兄，我就这么被呼哩稀里呼噜的就被推出来了。因为大家觉得以前的团契太过于收拾了，现在希望有一个弟兄带来一个 principle。 那个时候其实我才信主一年，因为只剩下一个弟兄我就这样被推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跟神祷告说，主啊，这些的姐妹全部都是信主在我之前很多年，让他们来做好了。然后那些的姐妹说，你们你去，你有什么样的需要，你有什么样的需要你就跟我讲，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在支持着你，其实我没有做什么，我只是挂在那个地方有个弟兄在带领。然后那个时候说来话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神也让我知道一个学习顺服的一个功课，就是在那种的圣灵的感动当中，我又反复的去求一些的印证，神慢慢慢慢的带领我进入到那个服事的角色当中，对我的生命有极大的一个的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因为一些神的事情，神的托付的一些的事情而触动而流泪的。我们不用害怕你生命里面的干涸，我们可能会有经历枯干的时候，但是无论什么样的枯干，你都知道当雨水来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旺盛了起来。有些时候神就是用泪水来让这个里面重新流动起来。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回应神的呼召要去全职服事的时候，那个也是在那个一个 bus 上面，因为从那个大学城回来要坐公交车回来，一路上哭回来。我旁边的人都觉得我很奇怪，一个大老爷们儿在那边哭了半天，他一直在往我这边瞄，想了解我是不是家里面出了什么事情。所以我非常记得那样的一个经历，一路上哭回来。但是你知道吗，那种情绪的背后是非常喜乐，非常开心，非常有平安，甚至是带着一种使命和呼召的那一种很开心的感觉。就在那天我就跟神说，神我现在愿意了哈，那根钉子我接我收我收下来了，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的生命的轨迹完全的被改变了。在那次的眼泪里面，我们生命的轨迹被完全改变。哭泣不是软弱，我们流泪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回应，而是一种我们生命里面的回应。你心里的眼泪是让在这个整个的重建的计划里面，耶路撒冷重建的计划里面不要低估，他的眼泪是核心，因为他的心被神触动了，他感受到神的痛，他的流泪是因为他很在意这个事情，他悲哀因为什么，因为他非常的爱这群神的子民。弟兄姐妹们，也许此时此刻你会觉得你自己生命很枯干，你也不知道在那边干嘛，每次来主日，好吧，一好像打卡，我的生命里面有跟神有很亲密的关系吗？我有被这个信仰所滋润吗？我知道你在这里面干什么？也许有些时候你会觉得有对自我的怀疑，我是真实的在信神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我好像里面觉得好像跟神的关系忽近忽远？我们要相信，即使有些时候我们感受不到，不代表神不在。我们要相信神有能力在你的心里面重新点燃那份的爱，那份爱为灵魂、为家庭、为教会、为神的国。当我们再一次的为破碎而能够流泪的时候，神就能够在你的身上来重启他的计划。当我们可以为某些的事情觉得被神所触动，甚至被神所忧伤的一些事情所触动的时候，神的计划就会开始了。尼希米是这样，我自己生命里面的几次的经历也是这样。第四节的后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当尼希米看到破碎为神的国而流泪的那一刻，有一样东西在他里面特别 很特别的东西被点燃起来了。那个不是冲动，而是一个火种，有一个火种被点燃起来了。不是我能够做什么，而是回应神到底此时此刻在痛什么。真正的意向不是从想做什么开始，而是常常是从什么他不能不做什么。真正的意向不是我想要做什么，而是你就发现你不能够不做什么。负担本身不是呼召，但是呼召往往是从你内心里面一些的负担而开始的。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受，就是如果我不回应这个需要，不去做这个事情，你会觉得内心里面就有一种的不安。在教会里面，你不去回应这件事情，你就会觉得内心里面非常的不安。有个东西就是你就过不去那个坎。这不是压力，这很可能就是圣灵里面在对你的内心里面发出的一种的呼召。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在你里面心里面反复的在出现，你开车的时候你会想这个事情，你在祷告的时候会出现，在你忙碌的时候会出现，在你讨厌他的时候他也会出现，甚至他不是出现了之后就马上消失，他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清晰。这往往就是神在你心里面点燃那个意象的那个方式，就是你不能够忽视他的存在。你心里的经历是这样，他的内心里面的塑造是从看见到流泪，再到心里面被一个负担所抓住，到不能不回应，这是他内心里面的感触哈。从他看见有人跟他讲，哦，他知道这个事情，到他看见这件事情完之后呢，去流泪，那又到心里面被这个负担所抓住，他就吃不香，睡不好，到他觉得他自己不能不去回应这件事情哈。弟兄姐妹们，呼召就是这样子被点燃的。我们有没有过那样子的一些经历？在荷兰的时候，在我母会里面有一位姐妹，我就发现哈，这位姐妹很特别，就是只要教会里面有新朋友来，她就是第一个会站起来去迎接他，然后呢，不光是迎接他，还会给他安排位置，会坐在某一个位置，而且呢，他每一次都会坐在那个新朋友的旁边，就跟他聊天，然后呢，介绍教会，甚至去外面有些喝茶点的时候，他会第一时间就跑过去哈，拿了那个茶点，然后呢，哇哇哇就端给那个新人去吃。其他人好像都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他就是每一次都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就觉得有点奇怪。然后有一天，我就跑过去就问他，我说：“某某姐妹啊，我发现你对新人好像特别上心哈，特别有爱心哈，是为什么呢？”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其实他来到教会的时候是没有人关注他的。他来教会的时候其实没有人关注他，其实他内心里面是那个时候是蛮受挫的，觉得我来到教会都好像没有人看到我，没有人看到我一样。所以他说他的这种的难受，他不要那些的新人再经历他的难受，所以他把这件事情一直放在心里，他觉得他不能不去做这个事情。我就发现这就是神放在他心里面的一些的，透过他自己的经历受一些的不舒服，他不能不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是他对于神的一种的回应。所以他每次就去做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这就是神在他生命里面的呼召，他不能不去回应。然后你会发现哈，很多的新人你会发现他都熟得不得了，很多的新人是因为他留下来的。想想看，如果一个新人来到我们中间，到后面孤孤单单的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可能下次就不会再来了，很可能不是会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非常为了神在他这位姐妹生命里面的作为来献上感恩，因为有这个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和付出，很多的新人就会感受到被接纳，然后呢，慢慢的就委身下来。我们的生命有些时候走不出来， 原因是我们会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最常会说的一个理由是什么？我没有能力，我没能力，我也没学历，我也没有恩赐，我不像谁谁会哎呀会带茶经啊，会关怀人呐、啊，我没恩赐，那我怎么去服侍神呢？我怎么从我的生命里面走出去呢？所以弟兄姐妹们，面对异象，面对异象，神首先问你的绝对不是你有没有能力啊，他先问你的问题是什么？老兄，你有没有负担啊？你在这些事情上面有没有被触动？有没有被那种的触动的负担留在你的心里面？当然我这里绝对不是说所有的服事都要有强烈的负担啊，搬张椅子端个水啊，我还说我今天没有强烈的负担啊，就不需要嘛，对不对？你搬个椅子还有什么负担？你三手就来了嘛，对不对？我说的是有一个对你个人的长期的一种的呼召，这个你要一直做下去，是生命里面真的是需要有些从神而来到的那些的负担，就好像这个姐妹那样子，因为有些时候你就不会做一阵子就没有了，因为这是神所托付给你很长久的一些的感动，你就可以持续不断的在这件事情上面一直在做下去。当一颗心被神的负担所点燃的时候，能力是个问题吗？不是问题的，能力在谁那边？都在神那里的。路呢？你觉得没路，神就会用各种各样的神迹开路啊！以色列人不是经历了吗？在旷野开道路，开了红海让以色列人过去，在神的眼里都不缺，资源会缺吗？资源也不会缺的，在书里是更不会缺资源，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缺资源。我们会缺童工吗？那个摩西说我拙口笨舌的时候，他就给他童工，他的哥哥就给他童工。说到这个摩西拙口笨舌，我觉得我特别能体会，我在我信主之前，我是非常严重的抑郁，那不是不光是抑郁症的话，还有那个口吃，大家现在能感觉得到吗？我以前是超严重的口吃，口吃到一定地步，我一句话要掰成两半来说，就是非常严重的口吃。神说你起来服侍我，你来做那个团契的那个 coordinator， 那个时候我的第一个就是我口不能言。我怎么做 coordinator？ 因为 coordinator 每次结束之后都要上来报告的哈，就是团契要报告的，下周怎么安排，怎么安排。我说我一句话都说不清楚，你叫我去做台下的事情，你叫我台下煮煮菜啊什么东西可以的，你叫我说话不可能。然后呢，那群的姐妹就是拼命的说，可以的，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你不行的做的事情我们来做哈。然后呢，就去做了哈。我现在有口吃吗？完全没有了，就在我说我愿意的时候，神就把我的口吃拿走了。我现在还做传道人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再三没有难成的事情。那个时候我说我不行，我不行，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神说我不看你行不行，我只看你愿不愿意。你愿意，我就把能力给你；你觉得困难，我就把它挪走。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生命里面反复的去经历这些的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能不能不再是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和挑战，但是在神的面前，神到底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愿不愿意把神放在你我生命当中的负担，愿意靠着信心说，主，虽然我不能，虽然有很多这些困难，虽然完全看不到，但是做这若是你的旨意，我愿意。神就会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一直走到现在。所以弟兄姐妹们，未来道路还是一样的，会不会还有软弱的时候？会，但是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
刚强，
靠主刚强。阿们。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生命好难啊，难。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很难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靠自己太多，就觉得很难。但你学会靠神的时候不难，真的不难。但是这句话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不容易啊，因为你要去信靠神，就要先放下自己啊。放下自己，你会感觉 lose control 啊。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是，谁都不能信，只能相信自己。连老婆孩子都不能信，连父母都不能信，你还能信谁？还能信神呢？你告诉你叫他出来给我看一下。我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啊，但是感谢赞美主啊，这个是神来提醒我啊，我真的是要靠他。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的功课啊，我们不用担心，因为神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神知道我们什么能什么不能，神不看这些东西，神就看我给你的护照，我给你的负担，你愿不愿意出来，你愿不愿意出来。意向的起点不是行动，意向的起点而是心，不是外面的条件，而是我们里面有没有愿意为神所燃烧的那个火。尼西米后面经历了什么？尼西米如果我们继续的往后面看，你会发现他经历了神的许可，他被神所触动的时候，神就会透过一些的神迹，神竟然许可尼西米在一个极端的环境底下，就说你去，不仅你去，我给你军队，我给你物资。然后呢，那群的百姓原来是哭泣的不得了，但是他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时候，这群的百姓居然就哗哗哗的全部都跟着上去了。这群百姓不知道，那群的百姓在那边生活，他不知道城墙倒塌了吗？他为什么原来都不动？因为有的时候真的时间还，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神兴起一个人的时候，带动整个教会整个群体在复兴的时候，我们只是跟上神的节奏而已。而这里的很多的起点就是从那一个人开始，从那一个人愿意，一个人愿意去顺服神，神就要把所有所欠缺的所有的东西透过他自己全部一个一个的能够供应。这绝对不是因为尼西米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而是因为什么呢？而是因为那一天，我在说那一天他在苏珊城里面，在皇宫里面所流下的那一滴的眼泪，那一天在他舒适区当中他感受到的从神而来的那个负担，在那一天当他为神的国而心痛的时候做的那个的祷告，后面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那一天之后的延续，神就开始工作了。意向的起点不是行动马上行动，而是那颗心，我们的心，你的心，你的心，你的心，不是因为外面的那个条件，而是你的里面的那个火。今天我们开始这个一个系列的一个讲道，不是为了让我们就背负很大的压力啊！我今天开始我要为主而活，然后呢，那个励志啊，我要为主去做大事，不是？我不是要带给大家一种的压力，马上就要去做某些的事情，而是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问神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的事情，就是主啊，什么是你要放在我心里面的那个圣洁的负担？什么是主你要放在我里面的圣洁的负担？那是什么？在什么样的地方，什么样的破碎是你要我看见，你要我在意，你要我为此去流泪的？我们先回到神的面前，去寻求他。神给我们很长的时间，神可能也会让我们经历很多的痛苦失望，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许也是我们可以去沉淀下来，回到神里面去问主，你到底要什么？尼西米被神所使用，不是因为他的地位，不是因为他有多聪明，而是因为什么？他看见破碎，心被触动，负担进入到他的心，于是他的眼泪就成为了那个意象的种子，播在他的心里面。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到底我们要活出什么样的生命？回到一个最 灵魂拷问的问题啊。我们整天忙碌忙碌忙碌忙碌忙碌，工作生活孩子养娃各种各样的忙碌，哎呀累得不得了啊。到底我们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你这么忙碌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每天早上也忙啊，现在每天早上都特别忙，为什么？要送孩子上学。现在牧师从去年九月份啊开始上幼儿园了，上幼儿园呢就要每天早上要带他去学校里面去上学。我发现他幼儿园那个位置很特别，他的幼儿园在这里啊，隔了一堵墙是墓地。我是觉得这个瑞士人脑袋里面怎么想的啊？幼儿园的隔壁就是一块墓地，一墙之隔，一墙之隔，我就觉得在多不吉利，对不对？这太不吉利了哈！但是我觉得瑞士人真的是没有我们那么多的想法哈。就是以前我不知道哈，每天就是牵着木西哈，停车停在墓地前面哈，然后呢走过去，我觉得哎，这个公园挺漂亮的哈。这公园挺漂亮的，就没太在意。后来有一天送完之后，我就看一下那个公园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里面就没什么人呢？去看一下，哎呀，墓地。所以每天就在那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后来突然间有一天，我就发现，哎，我们的人生不就是从幼儿园去墓地吗？其实我们以为很远，就是一墙之隔而已哦。一墙之隔就是我们的人生，从幼儿园到墓地。然后就想了之后开始有一些负面失望的情绪嘛。但是当我一抬头，在墓地和幼儿园的另外一边，教堂，就是一个斯坦福的大教堂，尖顶的大教堂。如果我们眼睛只是看着今生，就是幼儿园到墓地嘛。你一抬头就看到了从坚守入云的教堂。如果没有神呢，我们的人生不就是幼儿园到墓地？但是因为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人生就是从永恒进入到永恒。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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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
阿门。我们是要定睛在哪里，我们的经历就会是什么？我们的眼光就会是什么？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是感谢主，因为有神在我们里面，我们的人生就不再虚空，人生就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的意义。神立在生与死之间，就是在提醒我们，生命的意义不在于起点，不在于终点，而是在于什么？我们是否走在神为我们去预备的道路里面？生命不在于你起点有多高，终点是什么，而是在于我这辈子，在我现在活着的这段时间，我们有没有走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上面？也是求主能够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是去走从幼儿园到墓地的这条路啊！我走了好多遍了，现在还在走。每天走过去，我现在就是感恩啊！哇，因为抬头看就感恩。以前不是的，以前觉得哎，这个瑞士人怎么会这么设计？但是我想想看，原来真的想得开的人是瑞士人啊，是不是？他把这个最重要的这三栋建筑物都放在一起哈、啊，不过墓地是没什么建筑哈、啊。就让我们去思考人生哈，到底什么才是我们人生里面的标杆？让神进入到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进入到他为我们所预备的使命里面。也愿神借着今天的信息，开始把那个火种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被触动，成为你我生命里面意向的一个起点。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现在